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第三回哈。那我们第一回讲这堂课的缘起，第二堂课就是上一堂，我们把我们的教本、戒本、忏本大概做了一个说明。那么今天有学长已经帮我们印来了这个。就是默学我选择的瑜伽菩萨戒，戒本摄诵跟诵仪，就是半月诵戒的科仪。那这个法本我是觉得很欢喜哦，各位可以配合着一块跟听瑜伽菩萨戒的录音带或 MP3 呢一块学习。那么在许多菩萨戒的戒本当中，我觉得不管你受的是哪一个戒本，瑜伽菩萨戒是教导我们怎么去实践啊，确实在开遮吃饭以及呢配到六度四摄相当工整。那么在瑜伽十地论当中呢，它也跟六波罗蜜品啊完整的相连接啊，所以瑜伽菩萨戒是应该要好好学习的。那么因为智子大师在讲到持戒清净的部分呢，大概只讲到戒的缘起，那么至于怎么样学戒、持戒对发禅定有怎么样子的操作啊、用心比较讲的少，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其实戒跟定一向是不二的啊，在台湾几乎可以说是学戒的人就一定至少你不管再怎么粗浅都要学习天台教官的25方便，就是我们本书的卷六的六之一。那25方便我也请各位自己找坊间以及你们手边，那当然天台教官本身的传承，宝镜法师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也请各位自己去阅读啊。那么不是等到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各位再去学习，因为那个东西文艺很浅，那我们随文读到那个部分，我们就会把相关的东西啊，相关的东西。那我们入定大概最关键的问题倒不是在口诀跟法要的问题，到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作息是不是调整得够好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前方便的问题。第二个，我们的业障是不是障碍我们的定根发起，所以我才特别选择戒本跟忏本跟各位一块来共同受持。那么第二个也已经印来了，是我们在讲色摩他那一段的时候呢，因为也是因为智子大师这一品当中的七之一啊，讲到定心法要的时候啊，只有前面六之二的三指一点点，加上这个初禅到四禅的法要那个部分呢，也不是完全的很详细。那么讲瑜伽禅观，我觉得最仔细的还是瑜伽师地论，但是瑜伽师地论又太大部，所以我就选择了广论卷14啊。那么运用宗喀巴大师的整理啊，这一段文字呢跟各位一块来学习，所以这也已经帮各位印来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当然是有全本啊，全本刚才我在楼下也看到这个菩提道次第的摄诵啊，有一位仁波切也做开示。所谓摄诵就相当于我们这一本书的摄诵，就是把整部法义啊做记诵的整理啊，所以那是方便我们做背诵记忆。不过背诵记忆之前当然要对里面所讲的法义要很熟悉，所以还是要听人家怎么讲解。那么讲解熟悉了解了以后啊，你对义理明白，你才用摄诵去记忆，让它意念不忘失，达到在止观中相应的功能。那这个是我们选择这印下来啊，所以我们的教本大概就是这个啊，这个是戒本，那这个是色摩他本，那么另外忏本，我们的法华三昧忏普行集注也已经有学长去请了。那么等他寄到了以后呢，再跟各位这个结缘。那么主要的法本当然还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啊，利用智德大师的抉择，我们一块来学习天台教观。那其实禅观并不一定属于天台，真正在这一步来讲的话，它还是讲一般的禅，就是三乘共禅。那么它只是把三乘共禅的次第做一些整理，所以它并不一定等于天台教观。天台教观的不共特色还是在三观啊，空假中三观那个部分。三子的部分也还是属于智者大师对前大德的整理啊。那么三观部分的确是天台的一个特色哈，所以到我们和子观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详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到正文了。要入正文之前呢，我上礼拜也跟各位讲，我们的教本依据六门教授起定论，就是无着菩萨做的摄诵啊，做的寄送呢，帮我们整理六个学习定的次第。所以我今天我就在白板呢，把大科，那当然这不算是大科，只是科目啊，这六个次第的科目。那么我用的不是原文，我用的是我把它变成白话的句子。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开始进正文的第一门啊，第一门。那么这边呢，就把六门的科目啊，大概就先写上去。那至于后面我用蓝笔写的另外五门是什么意思，等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再跟各位说明。今天呢，只要讲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我用这个当次第？其实这六门次第跟四禅波罗蜜的次第啊，开展跟我们学定的经验其实是符合的。那么这个次第呢，也跟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次第是符合的。我今天没有做一个表去做对照啊。那么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找一天时间，可能也可以把声闻地的整个21卷到34卷的次第啊，大科跟六门教授习地论的大科也可以做整理。不过那个就有点学术性的探讨了。各位欢喜的话，也可以自己做整理。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把这一部拿出来，实在是因为瑜伽禅观实在是一个很详细的整理，对禅观的整理。那么它也跟智者大师的见解一开始学定的出发心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智者大师强调要以发大乘心为大乘心为主，那大乘心就是我们所谓的菩提心了。那么我们在大乘的国家学习各种的教法，当然都很熟悉这个名词。不过呢墨学学了28年的将近快30年的大乘了，总是觉得在教导菩提心这个部分好像少了一点什么。第一个，少了菩提心的发起的次第。第二个，没有办法在法义上以及情绪跟思维上彻底的了解到底菩萨道跟解脱道的意义跟同。所以为什么瑜伽师地论把这个大概啊 80% 的三摩地，就是止观的修学，通通放在他的声闻地。到了这个菩萨地的时候呢，他没有讲止了，他就只讲观。那么他的观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在礼拜一解深密经这堂课啊，相对照要呼应到的真实义品啊。所以也就是说，你看看为什么在菩萨地没有讲止嘞？其实观能够成就发出清安，解深密经就说那个就是止观双运转道。其实真正的止观不分家的，只是在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功夫嘛，烦恼系缚很粗猛，所以一定要先学止，把粗的烦恼能够调伏，让它至少在你自己学法修法的时候不现行，不然它会生障碍啊。那么当你有力量以后呢，再利用止的身心状态去学观的材料，那么最后当你善根发相的时候，一定是止观双运，没有说是修止然后再来修慧，修止再来修观，这两个根本分不加的。那么在南传的内观禅法更是很明显的看出这一件事情，他也没有很明确的讲止怎么做，他只有讲前方便，就是数息啊，数息或者是持息念，大半都是从这边下手。然后呢一开始就是观五蕴啊，当你观五蕴观到清安发起以后，就自然入了什么止观双运转道。 所以事实上学子目的是要发起观慧，这是整个佛陀的教法哈，止观教法、禅门教法，不共于外道一个很重要的关切。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讲啊，定定定，其实那个定指的就是止观双运整道，而不是只有止而已啊，不是只有我们不是只是把身心处在那种清安的状态而已啊，这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无着菩萨所写的这个六门教授洗涤论的寄送当中啊，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一定要有求解脱的心。当然了，对解脱这件事情一定要学习啊，不是说解脱就想逃，不是这个意思。这件事情呢，身为一个大乘的论师讲这件事情是会被误会啊，尤其是我们呢久学大乘的人呢，就会误会说，哎，这个难道不是声闻道吗？啊，你就想求出离吗？那么很多学大乘的人不了解，其实菩提心必须要有出离心为基础的。菩提心不是跟这个众生一块流于生死的，流或润生不是不出离生死，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要拿无着菩萨的这一段文跟各位来一块学习，就是跟各位来谈，而且厘清这个观念，厘清这个观念。如果我们今天对于一切的出众，乃至于对取向境界的系缚障碍，我们都没有办法解脱的能力。我们不要说是断，我们不要讲断，福祸就是流祸，懂意思吗？福的意思就是它不现行，那不现行有没有断呢？没有，因还在嘛，预言它还是会现的。所以只要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呢，能够亲近我们的所缘境，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保任了，让它不预言、不预恶缘现行，障碍我们的修道。所以呢，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一开始这个学佛啊，我想有两个观念是一定要的。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求解脱，解脱烦恼的系缚，这件事情就是修禅它的功德。第二个，你要能够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借着假想观啊，修殊胜行，也就是说止观二道，止观二道。那么为什么要修止观二道？你说佛法不共的地方不就在正见吗？对，对。那么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止观的功夫，立刻去正见的话，其实跟一般在课堂上学知见、学世间学，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没什么两样。一个宗教的学习方法跟一般世间学学习方法最不共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可能就是修止观，利用止观在身心上直接观察身心的改变，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印证自己的所学，确实让我们的证件在身心上能够去证明。如果不经过这个管道，纯粹只是用大脑在那边学习教法，那么获得所谓的知见，这个不是不共佛法。不共佛法差别于世间学最大的关键，就一定要在止观上能够证验。所以呢，我说要下手学佛，两件事情是一定要确立的。第一个，一定要有解脱的想法啊。我们就是有烦恼，我们是病人。所以你看，在藏教教菩提心发起的时候呢，前面有很多哈，不是一开始就教你发菩提心的，一开始就叫你要奠定听法的时候的种种过失，对不对？然后呢，要有这个求善法的欲望，才开始会谈到菩提心的。所以菩提心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谈的。你今天什么都不知道呢，就抓去三规五戒，囫囵吞枣，最后还是破戒嘛，对不对？最后生活怎么样去调伏，根本不知道嘛。那信不是无端端听到一个口才很好的人讲，我就一定要信。佛法讲的是自信，一定要透过学习的次第而发起那个性根。性根是栽培的，不是凭空而降的。不是我把六根对六识起六识起六根起了六层作用，我对六识的六识作用分别我都不管它，而是我们的教材就在这些东西上面，而不是不理它，不是远离啊，不是远离这些烦恼的执着。那么当我们能够确定解脱的这个功课，我们是要去治病。我们学佛就不会用知见来看待外面的世界，去评价别人。 啊，确实能够学习佛法非常重要。佛一直教导他的弟子的无争的精神，因为你去争论干什么？你自己都没糊啊。那这种说法，有人就说他这个是小乘精神的复活，不是。我急着求解脱，就是至少我让我自己的烦恼不会怎么样，不会加诸于别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功德了，要发得起来。可是我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我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我在直观当中能够证明这件事情，那么于是我才有发菩提心的基础。因为菩提心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的经验分享给别人知道，你讲超过你自己经验的范畴，那都是正上慢。解深密经一开始五相当中其中之一，就是告诉我们，佛就问这个菩萨说，你看看现在当今的修行人有几个人没有正上慢的呢？那个菩萨就说，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总是学一些超过自己身心能够证明经验之外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真正去实践佛法，而去把这个经验去分享与别人听的话，我们的菩萨道怎么做了？怎么做？只是做一些人天善事就叫做菩萨道吗？这个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当然我们以那个事项来修学积极资粮，但是呢，你怎么样开启智慧，还是要从戒定去下手啊，戒定去下手。所以统观一般，那么也比量到这个藏传的修学之地，比量到南传的修学之地，我们就发现这两件事情是共通的，三种传承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所以我也很鼓励各位学长，如果有因缘，你们随时可以到任何道场，一直任何一个师父，有一个道场能够经常的去练习止观，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也讲过我的定位是什么，我定位不是教各位确实在实修上修禅啊，我们在这边呢是利用经教，利用法本来厘清我们所学习的是不是依据于正见，来慢慢锻炼我们的折法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是正见的部分，这是我们一块可以学习的部分。那么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咀嚼这些法本，有一些正思维的资粮，乃至于能够帮助我们起家行，积极一些见道的这个资粮，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的目的。好，那么闲话一般，我们来看看白板上所说的这个东西。那么在看白板之前呢，各位不妨哈，打开我们四禅波罗蜜的法本的正文第五页，修禅波罗蜜大义第一，大义第一。我们先粗略的哈浏览一下智德大师在他一开始教我们修禅的时候呢，就用了五卷的功夫做抉择啊，把禅门三乘共禅的次第呢，大概把它排出一个饲料简的次第啊。那么首先呢，第一门就开始跟我们讲什么叫做禅波罗蜜的大义，为什么要去修禅。那么所谓大义者，重要其实就是两个字，发心。发心，菩萨地一开始也是谈发心，那么发心的内容就是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而这个四弘誓愿为本体的体性，就是菩萨地的种性。那么有了这个种性之后呢，瑜伽师利论立刻就引导到他的第四品，就谈什么真实义品，什么是圣义地，什么是第一地。我们学佛的目的，圣道的目的，就是以涅槃为上首。可是在菩萨地告诉我们，涅槃所见的气氛是什么，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的第一地。那么于是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厘清发心。在这里的发心一开始就简别跟六凡四圣的前面九法界的众生呢不同。九法界众生的发心呢，并不像是以成佛啊，为利有情愿成佛，以这样的发心来比量的话呢，他并不就近啊，并不就近。所以一开始他就以十门来检责啊，你要修禅，如果用这十种心来发的话呢，并不正确。那么怎么样发才正确呢？我们翻到第六页来看。他说前面这十种心呢不正确的理由呢在第一行，他说呢，就此十种行人善恶虽殊，这个他们呢有善啊，比如说这个善恶道啊都是恶的，那么上面呢这个三圣道了，乃至于天人呢 乃至于菩萨声闻呢，都是善的，可是它的复脱有益。对于要了生脱死、解缚脱年呢，这个观察跟智慧是有差别的啊，他们的见解之见智慧是有差别的。那么这十种人呢，既无啊，既并无大悲正观，去把大悲正观发起来，画起来。大悲正观，因为没有缺乏了大悲正观啊，于是呢，发心呢不是偏邪就是偏啊，就是偏取，不是偏邪就是偏取。那么皆堕恶边，不取中道。于是真正发的心是什么？中道第一心，就是天台呢三观的一个整个基础啊，整个基础。所以呢，反观如果不是这十门心的话呢，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心呢？于是呢，在第五行这边呢，他说云何名菩萨发心之相。那么所谓发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那么什么叫发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菩萨以中道正观，以诸法实相怜悯一切，起大悲心，发四弘誓愿。到这里请各位用荧光笔画出来，这就是菩提心的全部的解释。你看啊，这里面有几个要素啊。第一个要素，中道正观，就是菩提心是以空无我慧啊，空无我慧，以智慧为体性啊，不是我们的爱见大悲啊，跟我们的爱烦恼见烦恼没有断的情况底下，用这种慈悲，用我们生灭心的这种慈悲来去实践的，这不同。那么必须以诸法实相，那个以呢是透过诸法实相，以这个诸法实相的教法怎么样布施给一切众生，就是说我们能够替别人解开别人烦恼障所之障的系缚吗？没有办法的。一个人正在烦恼当中，我们能够替他把他的障碍拿开吗？很难的。我们唯一能够帮忙他的是让他清凉下来，对不对？先调伏他很粗猛的障碍，然后呢把这个道理教给他，让他用这个智慧了解这个实相，用这个实相来关照他今天陷在什么地方，自己他要拔出来才有办法不受苦，那才有办法不受苦。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去布施给一般众生的是什么？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是我们说要给他就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要有中道正观。我们不要去批评众生受苦，他受苦已经很可怜了，我们还跟他讲你不知死活，对不对？这种话还有乃至于你业障很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家已经他根本不会信你佛法的这一套东西的时候，你跟他讲这种东西只是什么你的我慢，难道你出三界了吗？没有吗？难道你没有业障吗？也没有完全脱离吗？所以你自己都没有脱离，你自己都没有解脱，你还讲人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用中道正观。中道正观就是自己用功，对不对？对别人呢，我们也不评价无争，但是呢，一起来学习什么诸法实相，把这诸法实相的道理跟智慧呢布施给一般的众生。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事实，对不对？我们不是因为他在三恶道啊，所以才会布施他，实在是因为他在三恶道这件事情他不明了实相。其实他可以不受系缚的，受苦的实相并不是真实有苦，而是他自己以为有苦，这个东西他不了解，所以我们才会因这个智慧起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并不是说我有福报他没有福报，所以我要可怜他，这不是一个可怜的心态。这个时候的怜悯，那个心是平等的，平等的，我跟他无二的，不是我度他，不是有他可以被我度，没有这个自他的分别相。所以真正的菩提心是奠定在自他平等的状况底下，我只是比他先可能接触的佛法有这个中道实相的智慧，我与他分享，是用这样的心一起学习的。所以呢，这样才能够起大悲心，以大悲心为根本再发起四弘誓愿。所以呢，四弘誓愿的形象是什么？就是嘛，菩提心的形象是什么？就是四弘誓愿。你去实践四弘誓愿的内容，就是菩提心的形象。可是这个形象是正因，是不错，是成就佛的正因，但是这个正因以什么为本？以大悲心为本。可是大悲心你要怎么去发起大悲心？你怎么样能够去真正去实践四弘誓愿？一定要有无所得的方便智，对不对？就是中道实相的智慧。 所以印顺导师在他的学佛山药其实是来自于毗婆舍那神变加持经里面的文章，来自于这个般若经里面的文章，就告诉我们学佛的三个要领。菩提心绝对是成佛的正因，但是要以大悲心为根本，但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以方便道所发起的智慧作为一切究竟的根本。你能够达到佛智，佛智的展现是什么？方便智。你没有方便智，你根本不成佛道，不没有办法行菩萨行。所以有人就一直在那边较量，什么是全教，什么是菩，什么是实教？实教菩萨，天台所谓的实教菩萨跟全教菩萨，不像我们一般所解释的那个样子。它里面呢，所要谈的是二道五，五心。二道是先般若道开根本智，然后再以般若的无分别智为基础发起后的智。所以发起有了般若道成就无分别智之后，发起的方便道，这个是究竟的。菩萨跟佛行的都是方便道，而不是住在究竟位当中如如不动，一念不起。那你这样干什么？这个绝对不是佛道的形象。所以这三个可以说是大乘的法要哈纲要，我们大概有知道了，就可以很明了知道。可是问题在这边呢，关键就在了。好，你谈一个无所得的方便智，那又高之又高，对不对？这个方便智必须要在般若道开始无分别智之后才会发现嘛，啊，才会展现它的功德力。那我怎么样去得到无分别智呢？这个是问题了。那么般若也好，中观也好，在这里讲的很少，讲的很少。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我们会鼓励学唯识，就是唯识的瑜伽禅观在这里讲的详细，在这里讲的实在是详细。所以呢，我才啊，脱离智德大师的第一章，拿无著菩萨教导修禅定的六门次第，第一开始他就叫我们要卸脱两种系缚的愿要心。我们今天呢，愿意离开这个两种障碍，我们也把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跟必要性教导给跟我们有缘的眷属，才不会依止于爱见升起了很多你我自他的分别障碍。这就是跟智德大师在这一篇谈的不一样。不过当我们有了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一块学习的这个内容基础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一章就可以明了，所有这一些大乘心假定没有般若的无分别智为基础的话，为依止的话，一切都不成就的，不是嘴巴皮说说而已啊，乃至于我们呢读了半天，然后都是为法身大师做功课，对不对？啊，这就是法身大师的功课，那都变欧啊，对不对？学了半天都是人家的事情，那我们凡夫做什么事呢？我们凡夫就要福祸嘛，就要福祸嘛，啊，所以呢，我就把本子先关起来啊，先不理他。然后呢，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版本呢当中呢东西。而这个文字呢当然是来自于哪里呢？如果各位欢喜的话呢自己去读齁，那我是觉得里面当然文字也是文言需要去解释齁，我会把大科拿出来，然后呢用成科表跟各位来一块说明。那么在这六门当中呢，第一门就是要能于卸脱二缚两种系缚。啊，升起什么？升起愿要心。啊，升起愿要心。其实各位不妨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这一行啊前面呢自己再加两件事情。如果照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来说的话呢，要进到这一个愿要心之前还有十门圆满。自圆满五门，他圆满五门，要经常思维。简单一句话就是思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就是这个我们开经记讲的那四句，对不对？那展开来就是什么？思维十种圆满实在难得，而这些难得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全分的圆满，但是已经怎么样相应了，对不对？不相应我们今天不会在这边学禅般若蜜，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的因缘成熟在今天才有这个机会经常有这种感恩心发起来。因为呢愿要心是以那个十种圆满的常常思维而发起的感恩心跟惭愧心，才知道这一期生命是这么的短，因缘是这么的无常，我今天有多少这个资粮，有多少时节能够继续这样的学习，我不知道。 所以有这个感恩跟惭愧跟珍惜的心，这个愿要心呢、啊、会勇猛。所以在道次第的可贵之处在哪里？我们今天依着道次第来学习，就可以后后胜于前前。你一开始的发心跟思维，就是发起我们后面道次第的资粮。所以我们要发起后面，一定要以前面的思维修。而总而言之，思维修全部从开始思维十种圆满，到我们今天愿意去解脱二种系缚，都叫做止观。只是当这些修学没有发起清安的时候，解生命经就告诉我们，这个叫做随顺行，如此而已。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一定要腿子盘起来那样子修学才叫做禅，才叫做发定。你这些内容啊，教法根本没有基础，对不对？不晓得对境界跟我们人生经验去怎么去思维，不知道。你心怎么样能够善用其心，也不知道。啊，每天呢，除了听法以外的时间都在想世间事，那这样子的心是没有办法发起禅般若蜜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确定这件事情。那么至于十圆满是什么？那么各位只要真实在我们每堂课开始的四句偈哈，真的随文那样子想一遍，你要真的觉得每次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是这么难得成就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在今天所学一定要有什么受用，那一定要有受用。那么既然受用了，就一定要精进去怎么样受持，让它不退失，一直到什么地步？一直到这些境界能够受用，一持不忘。那你心能够一直不断的一直在正念底下，只要你心一旦妄念了，你就知道过患，立刻把心摄受回来，对不对？安住在正念上，保任这种正念正知的功夫，其实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的止观。止观质量够了，过去我们今天会来修禅，就是过去有善根，过去善根只要一发起来，那个善根的发相就有得定的机会啊。那我们当然不晓得这个过去生活的栽培是多少，我们今天呢就只好在资粮行上努力用功，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把之前我们在白法以及八识的抉择啊，其中有关今天我们要修为什么修禅的理由啊，提到一些纲领。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排这个次第啊，刚好在四禅般若蜜的课就是接着我们八识结束以后。那么各位如果有上过墨学的八识的课的时候呢，就八识规矩颂的课的时候呢，大概就知道最后就是要转识成智，对不对？转识成智从哪里下手起？从六识转一下手，要把六识要先能够转成妙观察智。那什么叫做妙观察智？就是要观察我们的五欲六尘境界，了解我们的依止，我们的依止就在五蕴当中升起实有的见解。今天我们如果愿意遮镜反观我们的自心生灭，了解我们都是四体四分所变现的结果，那当然我们先不管那个太深的教理部分。简而言之，这一个心就被两种执着升起的两种障碍绑住了。那两种执着是什么呢？就是我执跟法执。现出的障碍是什么？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在唯识观里面所对峙的就是两种障，对不对？而两种障基本的种子是什么？二执的，对不对？两种执着的种子，就是我执跟法执的种子。那这边呢，不讲成我执跟法执，讲成什么？惑种跟一切种。那我这边没有写，各位自己补上去。惑种就是什么呢？啊，惑种就是什么呢？我执。对不对？明白吗？你不明白无我嘛，对不对？在因缘生灭相上以为有我，这个是啊天下最大的迷惑所在，对不对？我们学佛学半天就是要依佛的圣言来了达这件事情，然后呢用止观二道用身心经验来证明确实无我，因为有我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确实也没有办法证明有我，因为你对一切的因缘根本没有主宰性。一切诸法中因缘苦主，习心达本源，故我号沙门。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了几个很重要的法要。一切诸法就是蕴界处，你要了达用十二缘起来观察， 只有缘起，哪有作者跟受者？你要以为有作者受者，那只有苦，对不对？你了解苦就知道根本没有主宰，根本没有一常相的我。于是呢，在这边呢，习心的生灭啊，习心的生灭并不是灭世的生灭，生灭没有办法灭，因为它根本无体，不能灭。习就是舍的意思，你只要能够常住平等舍心，你就可以了达一切法的中道实相。中道实相是不增不灭，不染不净，不垢不净的那样子的一个实相，能够确实安住，这个自然而然你在外相上就发起十三种沙门庄严相。那十三种沙门庄严相就是止观的功德，止观发起来的气质就是沙门庄严。不管我们剃头也好，不剃头也好，在生活作息就不会有妄念，就不会有妄念。但那种生活是非常的殊胜，非常殊胜的。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我想起码有这种功德为依止，这是这边要所谈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切障。一切障的相反就是一切智，对不对？一切智。所以呢，一切种，一切种呢，就是我们在一切法中啊，不知它的实相。或种就是在五蕴生灭下呢，以为有我，对不对？而前者呢，就会生出什么烦恼障；后者就会生出所知障。障者就是障碍，因为它已经发出烦恼的现行了，就会在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会碰到什么苦受，就会发起苦受，或者是短暂的乐受，以这个为因缘，会升起最后的苦，乃至于呢，你的造作，你的心就会受苦。所以一切受苦的因缘就是这两种种子。所以呢，或种或者是一切种，指的就是在阿赖耶识里面还没有预缘升起的那个种子位啊，那个种子位。那我们过去所谈的就是我执种子跟法执的种子，这两种种子呢，毕竟要到修道位以后啊，才会真正断掉，才会真正断掉。所以八思规矩颂就替我们抉择断证的五位次第，我这边也会跟各位大概简单的复习一下啊。对没学习白法跟八思规矩颂的学长呢，我们一块简单的复习。那么如果各位愿意去也学习这一段的话呢，就请去找白法跟八思规矩颂的这个资料啊，这个再去重新复习一下。经常要去复习，因为我们的所缘境就是这些东西嘛，把生灭的障碍相道理机制搞清楚，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脱黏解缚。脱黏解缚不是只有正见就会自然怎么样脱落一切的惑种，对不对？脱落一切的一切种，不，它不会自动脱落的。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用我们的无为无漏的种子要去熏替代它，对不对？去熏习它，那么让我们能够发起现行的是我们无漏的种子，而不是那些有漏的种子。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善用其心？善用其心就是要依止于不生烦恼的福祸的能力底下去实践正见，中道的正见。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次第很自然就开出什么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跟究竟道这五位，对不对？这五位呢，就是从调伏到断分别二障，到断俱生二障这样的次第的，而开出来的五位修学的次第啊，五位修学的次第。那么在谈这个之前呢，六门教学习论就告诉我们，这个惑种跟一切种藏在什么地方？藏在所谓我们名字为执受识的地方。这是在这部论里面所说的。而执受识就是唯识所谓的什么阿赖耶识。那么当然坊间佛学界有许多人在辩论啊，执受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阿陀那识。那么有人就会认为阿陀那识只是七识啊，不是所谓阿赖耶识。我很不喜欢这种学术性的辩论，那个只是名称，当时因为在翻译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名字根本没有确定下来啊，造成的问题。那么其实呢，你要说它是理论我也不太承认理论。你要知道安立名言只不过是修学止观以及要跟别人讨论的一个必要，因为我们不借着名相来讨论根本没办法谈嘛。 所以我们是假借说好，我们有一个所谓阿赖耶识，有一个所谓的摩那识，加上前六意识，这样子起作用。所以不要把这种东西视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人生命现象的理论建构。这个理论建构只是假立名相用来帮助我们断正次第的一个依据。所以这两种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种子，它藏在什么地方？藏在执受识里面。而执受识用我们熟悉的八识规矩颂的说法，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八识规矩颂里面的玄奘法师就告诉我们有五种作用相。啊，五种作用相，哪五种呢？各位把记诵背一背就知道了，对不对？什么？什么？各位记得吗？啊？不是一手了。它的五种作用是什么？执持、根生、器界、种子，还去后来先做主公，这就是什么？我们这边所写的结生相续，是不是啊？那中间还有一个什么？跟执持种子相关的，就是受熏。受熏持种根生起，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两句记就是阿赖耶识的五种形象，而不是告诉我们说真的有一个我，对不对？这个我呢很有本事齁，它会受熏，它会执持种子，它会执持根生，它会执持器界。其实它不是只是执持而已，事实上在成为数论当中呢，它很重要的把它分成三个动词。我这边就写了啊，执取什么器界，取的意思是取相，取相怎么取呢？用我们的六根对六尘而升起的六识分别，你对境起分别。其实原本来讲一法不生，本来不生不灭的实相，可是我们根对境就在里面起的什么两分别变，哦，为是所谓的三能变当中的分别变。当你在因缘变的色相起了什么？起了分别变的心的时候，这个呢就叫取相。所以呢，我们就会把外面的气世间当作是实有的。今天就像是你把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我相当作是实有是一样。你说哦，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你镜子看到有我，在水潭里面也看到有我。我们处处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对不对？它所现起的相，你如果当它是实有的，那就是惑，那就是惑。直取，那个取就是取相，把外相当作是真实有这个世界。可是问题是它的实有性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要去证明它的实有性，必须透过什么？必须透过我们人的认识作用。而真实的认识作用的确如阿含时期只有六种，只有六种，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所以实际上的分别变就是这六种，对不对？这六种分别心的作用跟外面因缘的变化合起作用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气之间当作是实有的。这是我们第一个执着的所来由。第二个执着的所来由是执受根生，那个执着是对我们这个根生会受乐会受苦，对不对？也有某些时候会不苦不乐。你说我们这个根生是四大所成的，这个外四大也是四大所成就的，可是我们对它没什么感受，对不对？它今天被风吹雨打，与我不干。为什么？我不会对它升起苦乐受。可是有些外四大我们会升起苦乐受的，对不对？会的。我们买一张股票，现在最近股票在涨，你就会乐，对不对？你是不是有受？有啊。可是那张纸本身还是一张纸啊，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有价凭证啊，它在外面，你在这里，它的数字的改变，为什么你会有乐受？对不对？乃至于你会有苦受的，是不是这样子？你的小孩他哭的时候你会很烦，对不对？他在外面声波的干扰，我们听 rock and roll 听音乐也不会觉得一定苦或一定乐啊。我们不关心那些事情，乃至于我们可以远离啊，对不对？ 不一定会生受的，你知道吗？可是呢，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其实所谓的四大也无所谓内外，只要观心就会乱，对不对？没有内外的分别，只有观心则乱。你观心，它就是我所，对不对？它就是跟我有关的，我所有，只要我所有，我就会对它有什么三受，一起三受相应，那就是我所，那就是我的延伸嘛，对不对？我的根深的广义解释。那今天呢，我这边做狭义的解释，根深是什么？根深就是那些真实有神经，我们会对外界的刺激会有反应的那个身体啊，那个身体，这个叫根深。其实事实上来讲啊，你看我们的牙齿外面的珐琅质是不会有感受的，我们的头发不会有感受的，可是我们抓头发为什么还是会觉得扯它会痛呢？是因为它一直打的一直有我们的皮肤又有分布的神经细胞，所以我们全身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感受。像我们的很多内脏，我们很多内脏平滑肌，它根本是只接受神经跟内分泌的影响，它本身长了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痛的。当我们会感觉到内脏呢有啊挺啊的时候，那已经大概到了中后期了。所以一旦有人发现肝会痛的时候呢，那通常已经大概很难救了。